18章1到19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使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尝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匍匐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利亚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我们非常感谢小平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章1到19节，我把它分成三段来与大家分享。第一段是1到6节，就以利亚的顺服与信心。在干旱的第三年，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命令他去见亚哈，并应许要降雨。以利亚毫不迟疑的顺服的神的吩咐，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以利亚对神的顺服和信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利亚相信神的应许，并在危机中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这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要信靠神，因为神才是掌管一切。箴言3章5至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诗篇37篇5节也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的。我们回过头看经文，与此同时呢？亚哈是想救活罗马，在18章5节是记载，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罗马，免得绝了牲畜。"亚哈寻找 水源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军队，并不是真正为了体恤百姓的疾苦。于是亚哈与俄巴底分别寻找水源，试图挽救濒临灭亡的牲畜。第二段是7到15节，俄巴底的中心与挑战。俄巴底在路上巧遇以利亚。俄巴底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在四节记载他曾藏匿并供养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要求俄巴底去通知亚哈自己的到来，但俄巴底因惧怕亚哈的怒火而犹豫。以利亚坚定地回应，保证神必定会成就神自己的计划。这一段可以看出，俄巴底在敌对环境中是人忠于神，但面对危险时也显露了人的软弱。以利亚的回应提醒我们，在每一次信仰的抉择中，要仰赖神的信实，不要被环境的威胁所动摇。箴言29章25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提摩太后书1章7节也说，因为神赐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诗篇121篇12节所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天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第三段是在16到19节。以利亚与亚哈的对峙。以利亚与亚哈相遇，亚哈责怪以利亚使以色列遭灾，以利亚却揭示真正的问题：亚哈和他的家偏离神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以利亚提出召集百姓与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在加密山见证耶和华真神之名。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以利亚毫不畏惧地指出罪恶，表明了耶和华是真神的信念。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勇敢地在世人面前见证神的真实，并远离偶像与罪恶的诱惑。诗篇96篇4到5节。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城之上，当受敬畏。万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箴言14章34节：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羞辱。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个《列王纪上》这一段18章1到19节，那给我们现在基督徒提供了哪些方面的启示呢？第一是顺服神的旨意，行在他的计划中。以利亚在干旱的第三年是顺服神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亚哈。他的顺服和信心显明了神掌权的真理。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我们面临困境或未知时，要相信神的计划，并按他的带领行事。即使顺服神的旨意可能伴随风险，我们也要坚定信心，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第二点是在挑战中依靠神的信实。俄巴底在亚哈的恶劣环境中，仍敬畏耶和华，并以实际行动拯救了耶和华的先知。尽管他害怕亚哈的怒火，但最终选择信靠神和以利亚的话去传递信心。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信仰中受到挑战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依靠神的信实，勇敢地站立。神必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三是面对偶像，坚定地敬拜独一真神。以利亚 只住亚哈偏离耶和华拜巴利的罪，并呼吁他召集百姓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进行对决。以利亚毫不畏惧为真神做见证，对我们的启示就是：今天的偶像可能是财富、权力、舒适或者人际关系，我们需要时刻审视自己的心，确认是否专一敬拜耶和华。神要求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第四个启示是：敬畏神是生命的根基。以利亚的一生是以敬畏神为根基，他的信仰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行动，也呼唤了以色列民归向耶和华。而巴底的敬畏神也显现了他在工作和危机的处理中。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敬畏神不是恐惧，而是对神的尊崇、顺服和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并带来丰盛的生命。第五是神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源泉。神的应许是以色列降雨，并通过以利亚完成了这一计划。以利亚深信神的信实与能力，并依靠神行事。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神的应许就是我们信仰的支柱。无论是在试炼中，还是在等待中，我们都可以依靠神的话语，得到信心和力量。彼得后书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今天的思考题，三题。第一是以利亚在神的命令下冒险去见亚哈，展现了他完全的顺服和信心。当神呼召我们完成一项看似困难或危险的任务时，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并信靠他的计划，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参考经文是箴言3章5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二题是以利亚和俄巴底的行为反映了对神的敬畏，这成为他们行事的根基。我们选择和行动是否出自敬畏神的心，在每一天的角色中是否以他的荣耀为优先？第三题，以利亚凭着对神的信心，坚信他会实现降雨的应许。在等待神的应许实现时，我们是否充满信心，并耐心地仰望他的作为？是否相信神的信实和时间总是最好的？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经文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去思考哈、啊。那这一段里面出现了俄巴底啊，这是花了很长的篇幅，对他有一些的介绍，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怎么回应这个先知以利亚的哈、啊，这个篇幅蛮大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把俄巴底与这个以利亚做一些的对比哈，这两个人物都是有共同点，就是都是敬畏神的，服侍神的，但他们很多的不同哈，所以这个给我们提醒啊，神在这个亚哈这个时代啊，做事有的时候像借着以利亚这种很明显、很这个直接的去跟亚哈王去挑战对抗啊，那神也在暗中留了像俄巴底这样的人。啊，不光是他和这个100个他隐藏的人，有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的人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啊，这些人呢是暗暗的啊，这个他是做这个亚哈的家宰啊，以利亚是做先知啊，挑战这个亚哈，但这个俄巴底呢却服侍亚哈，一个是在明显，一个是在暗处啊，所以很多的不同啊，所以这个大开我们的眼界。我们除了要关注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之外，我们也要学习哈，像俄巴底这样的服饰哈。
好的，我们今天第三组有，大家分享的非常的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就是在神的事工上有份。那我们从前一章17章这边有看到乌鸦来叼肉跟饼给喂养以利亚，寡妇呢也是来喂养以利亚。那在这边呢，厄巴底呢，他呢将神的先知呢藏起来，藏在山洞里头，来喂养神的先知。那这边都我们都看到说，他们不管是小小的动物，或者是贫穷的寡妇，或者是亚哈王的家宰一个大人物，他们都在神的事工上参与有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神的事工上，厄巴底他参与了神的事工，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是敬畏。第三节讲到说，他甚是敬畏耶和华神，然后他所做的工作是暗暗的在做，为主做工。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他也是像我们一般人一样，他就是信心不是很坚强，是软弱的。还是有软弱，因为当以利亚跟他讲说，叫他去跟亚哈王讲说，以利亚要见他的时候，他不敢，然后他最后才去做这个事情。当以利亚再次跟他讲，在第15节的时候，就是讲到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王得见我，他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以利亚呢，他呢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呢是敢于面对挑战的，而且他是顺服神的。在第一节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你去见那个亚哈。”他就顺服神的旨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也知道，在那个当代的时候，那时候耶洗别他杀了很多的众先知，可是他不怕，他不惧怕，他就是不畏主力，然后。他是一个信心很强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先知，他就是照神的话去做，而且以利亚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然后厄巴底的名字呢是神的仆人，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耶和华是神，然后所做他们所以利亚所做的工作呢是更大的，他呢在那个。我们看到说，他跟亚哈王讲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要把这些人，就说我们要在那个加密山这个地方，那加密山就是一个敬拜巴利亚瑟拉的一个大本营。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呢敬拜巴利有450个假先知，那亚瑟拉有400个，所以呢，以利亚是以一敌众，他是一个人要对850个人的假先知，我想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大的，可是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个后面，我们下个星期就会看到。那亚哈王呢，在这边呢，也让我们看到他呢，他就是不懂得反省自己的人，他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干旱之地呢，是怪罪于以利亚，他认为是他造成的。可他不知道说他自己是在身在罪恶里头的，他不敬畏神，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要来教训他，教训以色列。那我们也从这个神呢，在这个前一章的这个救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从死然后到活，神的生命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新的生命。神也要在以利亚在这个以色列国中也是一样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以色列国现在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境况当中，就像是在死里头一样。那神要借着以利亚来让这个以色列国呢由死到活，来那个等于是能够活，就是活过来，而不是还在死的当中。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就是当神来呼召了以利亚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来侍奉神， 都要来回应神的一个呼召，这是我们看见的。
今天这个俄巴底亚啊，他是做加载的啊，他的恩赐跟以利亚的恩赐是不一样啊。以利亚做先知哈，所以俄巴底亚做加载，他办事一定是很可靠、很仔细哈，做事还想得很周到。他另外一面呢，就是他有点不像以利亚那么勇敢哈，他怕死的哈，所以后来这个。第九节，俄巴底亚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他也怕死哈，所以他是暗暗的服侍哈，用这种的方式哈，所以不同的恩赐哈，神都会使用在神的国度当中哈。那最近我在读这个孟德尔的这个传记哈，孟德尔大家知道这个做豌豆实验那个
豌
遗
豆的
传学
哦，
家呀，
对对对，他是神父。
他是神父的哈。他是在修道院里面做豌豆实验的哈，哎，神就给他科学研究的恩赐哈，他用这个恩赐来荣耀神啊，人们会觉得说做神父你应该是好好的这个读经啊，好好的祷告，然后去探访啊，去关怀穷人，哎，但是神给他的恩赐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但以理呀，约瑟呀，他们都有这种管理的恩赐，所以他们在。这个外邦的国度当中，可以一步一步做到宰相啊，所以你看他们的服侍的方式跟这个以利亚呀、跟大卫呀、跟这些人的方式就不同啊，所以让我们开开我们的眼界哈，不要局限神的作为，不要把神的作为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哈，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这一切人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俄巴底亚和这个以利亚都是敬畏神，你看。这里面两次提到哈，这个俄巴底是敬畏神的人哈，甚敬畏神，自幼就敬畏神，所以这是第一点让我们看到哈，神在使用不同恩赐的人。那再让我们看到这个俄巴底亚他的这个保护先知啊，供应食物水呀啊，这些的事情是出于他的对神的敬畏啊，他也害怕，他也怕死，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在冒死在做这些事情哦。因为当时的亚哈王和这个耶洗别是要杀先知的，如果发觉这个俄巴底在做这些事情哈，他可能没有什么好果子的哈，所以他虽然害怕，但是他对于神的敬畏胜过了他对这个恶的惧怕，他可以勇敢的去做这些事情哈，所以这也是神啊这个使用俄巴底亚的让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哈，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惧怕。而不去做神吩咐他要去做的事情，以利亚也是这样，他直接去跟亚哈王去对峙，面对他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冒着死的危险的。后来他，你看他灵性一软弱下来，他就跑了哈，他就这个 depressed 了哈，那也是哈，就怎么能够胜过这些事情哈？回到底哈，看到这个俄巴底亚是靠着对神的那种的信念，对神的敬畏哈，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哈。那感谢主哈，这个今天在世界各地哈，这个以中国大陆为例哈，很多人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公开的啊指责这个政府的罪恶，像王尼一牧师这样啊，有些人是暗暗的哈，让这个保护教会，让教会能持续的聚会，持续的这个稳定的发展，有些甚至是在三自教会里面，三自教会里面我也遇到一些忠心的传道人。信仰纯正的啊，忠心的去持守福音，然后带着弟兄姐妹有一点的保护伞哈，有一点的空间，他们就上街去传福音。哇，也有这样的三自教会的传道人呢，你看啊，所以呢，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持守住我们的 conviction 啊，照着我们的 conviction 去做。如果神呼召以利亚去做先知啊，去直接面对亚哈王责备他的罪恶，那他就要勇敢的去做啊。那如果选择人像俄巴底这样去服侍亚哈王，做他的家宰啊，然后在暗暗的里面去做神的另一部分，以利亚这种的先知没有办法做到的工作，保护先知的工作啊，他们也要重心去做啊。但总之，他们都出于同样的动机，是出于对神的敬畏。神的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啊！我们持守住自己的 conviction，然后衷心的带着敬畏的心去衷心去做啊。
对，我们组跟前面两组也有相同的看见，就是，神给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呢就像这个以利亚一样，或者是在教会里面 就是讲到啊，牧师啊、长老，还有一些人呢，就在后面做看不见的工作啊。这两类人，或者还有更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忠心的器皿。我们刚才也是想到了王怡牧师。我个人我是在中国这个八九十年代得救的，我们那时候也是在这个家庭教会，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地下的神学院出来的传道人啊，在牧养各样的家庭教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表面上看说中国那时候说基督徒是8000万，然后呢，但实际上那个数字要远远大于那个数字，就是神在各个国家，哪怕是独裁的国家，都有非常奇妙的工作。神就用这样不同恩赐的人啊，有这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从海外回来的。啊，有本地这个神学院受过训练的，啊，有地下神学院的，还有就是文化程度也许不是很高，但是默默的做神的这些啊服侍的人，真的是各样的同工搭配的就非常的好。我相信现在中国虽然受到压迫，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说神祝福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真的是那个七千没有向巴黎去屈膝的人。我们刚才还看到呢，就是在北国呢遭遇了3年的旱灾，但是这个亚哈王呢似乎对人民的死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关心的只是骡马的健康，那个骡马都是进口的，比较贵啊，他的眼睛根本，他的心里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是神的管教。我们记得之前我们读大卫的时候，也是3年的旱灾啊，然后大卫求问神，神才告诉他是扫罗年间。啊，这个杀了这个畸变的人，所以就是对比这两个不同的君王，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同样都是3年，但是这个君王的心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做一个国家的领袖，就是他的出发点，他敬拜的是偶像还是真神，这个其实给国家就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灾难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也详细的谈到了这个偶像啊，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人再去拜那个什么，就有形的那个偶像了。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甚至说有一些的啊，传道人啊什么的，都会跌倒在这个无形的这个偶像当中。那么无形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神带给你的祝福，但是你看这些东西啊，这些神带给你的这些 pleasure。大于神本身的时候，他都变成了这个偶像啊！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曾经有一本书里面讲到，说偶像一般分为4种，一种是权力 （power），一种是控制 （control），一种是 comfort 啊，你的舒适，还有一种是你别人的 approval，就是偶像基本上就这属于这4种当中的一种。有的时候呢，你追求的是一样东西，但是背后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要住豪宅，我要开名车，你可能是出于我自己想要得到 comfort 的目的，也有可能是我想要得到别人的羡慕、别人的 approval 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你看这些东西。重于看神了，那个就是都是拜偶像，所以说北国就陷入到这个拜偶像的地步，而且是真的是很悲惨的一个地步啊！幸好就是神还保存了这个七千，就俄巴底在这个你看在这么堕落的北国的环境当中，神还用这个俄巴底做那个家宰，表面上看是亚哈在用他，但实际上是神让他安放在这个座位上。那个一个不信神的人，还会用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做家宰，可见他是很看重俄巴底这个人的。亚哈这个王，他是拜偶像的，但是我估计他治国上面还不是特别的愚蠢，所以说，就是神有机会就是把俄巴底放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是他用那个啊大卫时代的示每来做家宰的话，大家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神有时候他的手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很奇妙。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俄巴底这个，从他身上看到他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敬畏神哈。虽然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但他就像怎样出淤泥而不染哈，从小就有敬畏神的心，而且他是非常有聪明的，而且他有胆识、胆量和谋略，才可以解救那么多的这个先知哈。他愿意 摆上金钱，甚至摆上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当时干旱的时候没有水，没有食物。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也两次提到哈，水和食物，这都是比金钱可能更宝贵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有钱都买不到这两个东西，但是他却愿意摆上这么宝贵的东西来供养100个这样的先知哈。同时，他也是需要付上生命危险的。我想，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他非常的软弱，可能有些软弱，害怕死亡啊，或者说，就像以利亚让他去跟亚哈王说的时候啊，他就害怕了。其实我想，这是因为他常年在这个亚哈王的身边，他服侍王有那种小心翼翼、谨慎、很多考虑的这样的心思在，和他工作有关系。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有可能他就可以把藏起来1000个先知。正是因为他做事非常的小心、谨慎、周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坏处，他再次的向这个先知以利亚来肯定，这就是他做事的一种风格，他才能够保护住这100个这个先知来，那我们小组也真的是提到，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处在怎样的一种位置，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位置上，都是有神的用意的。就像在以斯帖里面那个王后以斯帖啊，放在那样的位份上，就有他当做的事。那这个我也想到说，这个俄巴底他这样，俄巴底对他这样做是上帝有吩咐他吗？还是说他觉得这是对的事，他就去做了？有可能神没有吩咐他，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去做的事，他就尽自己的全力，拿出摆上一切，然后就去做这件事。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圣经，有神教导我们需要做的事，就像我们小组里面分享到的，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培训门徒，这个都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事。现在这个世界虽然是非常的黑暗，有的时候传福音很难，但是这个神是让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害怕啊，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有神的保守，就像我们前几天唱的这个神掌权，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有上帝的掌权，我们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就摆上一切努力去做就可以了。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要记得一点啊，在那个时代，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了。特别在18节提到，从暗利开始到亚哈，他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就包括十诫，去敬拜巴利，导致百姓都不知道谁是真神了。所以以利亚的出现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下礼拜我们读到他借这个850岁先知在加密山上的斗法，让百姓知道到底是耶和华是先知还是巴利是先知，要把百姓从敬拜偶像带回到耶和华神面前。这是以利亚出现一个最大的任务，他做到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在任何时代里面，神兴起他的仆人来见证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伟大。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还有一个见证要听啊，很期待哦。雷青跟我们讲讲你的见证啊。
我的见证就是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真正感受到神的信实，敬畏神是生命的根基。我今年年初，诊断出来有慢性白血病，在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比较沮丧那当我晚上回到家里，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了就是求神，神你若应许，不管在地上多长时间求你来引领我，求你来做我生命的根基，让我不偏离，因为当人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的时候，和我们认为我们都是永生的在地上的死亡是不会很快靠近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当我真正的跪在神的面前，神给我的启示就是说，你好好的明白我的话，好好的遵从我的引领那怎么样明白话？感谢主，引领我到这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真正的
不仅我在平时自己读经，还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细胞小组读经，我觉得这个平台给我生命的奠定哈，非常坚定的基础。同时呢，我就回想当时10年前我刚认识主、刚进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一次分享说，我有一个好消息，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好消息就是我很快就要见主了，和主永远的在一起，在天家见主，不是我现在没有见啊。而那个坏消息就是我是肺癌晚期。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震撼。我想这是什么样的信心？我要更认识这个信心来源的主哈。那当这个经历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想起了他，我也想起了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信心。所以我就求神哈，神若允许，多给我点时间，让我认识你，让我服侍你。那我这回其实昨天旅行到 Boston 是白血病最好的专家，我来咨询哈，等于是看有没有就是说神给医生的最好的方法来让我能够在地上还有就是说更多的时间哈。结果呢他看了我的诊断以后，他告诉我，他说你的血象的指数还没有达到白血病。所以呢，这个是我就说啊，马上也是感谢神，赞美神，还是不能偏离神哈。这个是神是信实的，因为有他，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就说今天那个周弟兄分享的好几个，就是说要除去心中的偶像，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这些全部都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因为有神，神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感谢主。
感谢主，好，谢谢雷青姊妹的见证哈，也感谢主哈，她在面临这个诊断哈，这个前面诊断不准确的诊断之前，她的心是转向神的哈，提醒自己哈，要好好的更多的认识神啊，这个很宝贵啊，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哈，这个在平顺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哈，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哈，转向神啊。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啊！感谢主啊！好呀，我们好丰富啊，有神的话语，又有这个美好的
感谢
见
主，
证啊！让我们更多的彼此的激励啊，一起来同奔天路。好，最后我们再复习哈，今天这一节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我们一起来啊，列王记上十九章11到12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我面前，
时耶和华
从耶和
那里
华从那里经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
大
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
风中，
风后地震，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
地中，
但
风
有
火，
耶和华
也不在火中。
雨
后
有
微
小
声
声
音。”列王
记上十九章
11到12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晨更。透过今天的经文学习，我们看见以利亚忠心的侍奉，勇敢的面对邪恶的权势，也看见你如何在困难中显出你的信实与大能。主啊，我们为你的话语献上满满的感恩，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在敬畏你的道路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神的心，无论我们在人生的高谷或低谷中，都能尊主为大，遵循主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远离一切属世的诱惑与偶像的崇拜，在主面前保持纯洁的心，行在主的真理中。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每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与盾牌。无论我们的生活面对怎样的挑战，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在困难中依然刚强壮胆，忠心的侍奉你。愿主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盼望和力量，让我们时刻与主同行。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